谢谢同胞们弟兄姐妹的辛苦。那么在这里也是跟大家报告一下，如果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特别的事工要推行呢，我们也是会像往常一样的啊，在讲台报告啊。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呢，那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让我们今天逐日早晨就能够一同聚集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向你敞开啊，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凭着信心啊来啊走这个天路的历程。求主啊帮助带领我们下这段时间，我们在这里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新约啊，繁体字60页，简体字38页。马可福音第九章14到29节的经文啊，翻到我们同时来念。马可福音九章14节，请。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拉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不幸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的。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耶稣说：“不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我相信许多人都有带小孩子去啊溜滑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当你带小孩子去溜滑梯的时候，有时候因为这个小孩子还太小，所以呢你必须要帮助他，把他放到溜滑梯上面去啊，放在那个滑下来的地方，然后你到那个出口的地方呢，等它滑下来。那么有时候小孩子听你在下面接他的时候，他总是紧紧的抓住两旁的这个滑梯，不敢滑下来。那时候没办法，只好站着不过。不过呢，我相信一有机会呢，就会带他下来试试看。直到有一天呢，当你再这样跟他说的时候呢，啊，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个勇气呢。那时候呢，突然间他手一松，然后双腿一蹬，啊，然后就下来了。当他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的时候，你会看到他那个表情呢，既紧张又严肃啊。但是呢，当他滑过几次以后呢，啊，他就等不及你回到这个滑梯口去接他， 啊，他一声，他跟你喊一声，我来了，然后就滑下来了，啊，所以呢，看到他啊，滑得不亦乐乎，那么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跨越。今天当我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些人会说呢，他不相信，也有些人啊，会说呢，这个啊，基督教，他对基督教有好感啊，但是呢，他信不来。那么也有可能会跟你说呢，他觉得基督徒很好，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啊跟他们一样啊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啊，等以后再说吧。那么讲到这里呢，许多人就会想说，为什么同样的福音传给人，但是有的人听了会信，有的人却没有办法相信，那么这个信心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啊，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人的这个信心呢，乃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但是这个信心的产生呢，并不归功于人的功劳啊。这个信心的产生呢，乃是神所赐的啊，并不是因为我们人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本事，乃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才会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而这并不是说人的不信呢，是因为神没有给人信心啊。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只能说呢，是人没有运用神给人的这个信心啊，去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不可否认，今天当许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们在看基督徒的信心的时候，可能会认为这些人简直有一点不可理喻的样子哈。他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那是因为呢，他们没有看见一个人信主的背后的故事啊。其实许多人之所以会信主，这个过程呢，那么并不是像人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啊。有些人在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是经过许许多多的挣扎的。许多人在信主之前呢，也是自己跟自己在那里挣扎了很久，在那里跟神摔跤啊。我们可以看见，人对神以及神给人的这个信心的故事呢，是神给人一生的一个传奇的故事啊。那么这是世界上的这些哲学家他们所没有办法透彻了解或解释的一种事情。那么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教人啊怎么样去做就可以信得来哦。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呢，都是一个独特的经历。有些人是因为看见这个宇宙万有这么奇妙，所以才信主。有的人是在读圣经的时候啊，神的话语抓住了他，所以他才信主的。也有人是在祷告的时候啊，受到神的感动而信主的。也有些人是在唱诗歌的时候啊，他被诗歌中的某一段的歌词啊感动而信主的。也有些人是在困境里面经历到神迹奇事，所以才信主的。还有些人是因为在听讲道的时候深受感动而信主的。我自己啊，就是有一天在主日的布道会里面啊，决志信主的啊。那天啊，那个牧师讲的信息呢，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呢，我就记得啊，那个啊感动我的故事哈，还啊记得啊，记得那天那个牧师他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父亲跟他的独生儿子相依为命，生活在一个小镇上面。那么父亲呢是铁路局看管这个啊过河桥的人，那么每天呢都有这个火车从这个桥上经过。那么父亲所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把桥抬起来让船可以过去，然后再把桥放下来让火车可以通行。所以呢，他的父亲呢经常就带着他的儿子到他工作的地方去，他的儿子也很喜欢啊看那个火车啊。所以他们每天看那些在火车上的这些的乘客啊，他们看见这些人，有些人是很快乐的，有些人是忧愁的，有些人看起来好像很孤单啊，很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他们的生活呢一直都过得非常的平静，直到有一天呢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呢，当他父亲接到这个通知说要把桥抬起来之后呢，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通知啊。那时候在桥上的这个儿子呢，他发现远远的地方呢，这个火车呢就要开过来，所以在情急之下呢，他就想要自己动手呢啊，去把这个桥用手动的方式呢把它放下来，好让这个火车呢可以安全的通过啊。很不幸的，当这小孩子想要去做的时候呢，他因为够不到，所以不小心呢就掉下去了。在远处的这个父亲呢，看到这种情况呢，他也是很无奈，没有办法去阻止他。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分秒过去了。在这时候，父亲他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让这个火车掉下去，让这火车上的人都掉到河里面淹死啊。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把桥放下，把他自己的独生的儿子压死在这个桥下。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短暂又痛苦的一段时间。他那个父亲呢就把手柄呢啊，这个手把就把那个开关呢拉下来啊，让这个桥放下来。那么那个父亲在那时候他所能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铁道旁痛哭啊。那么经过那里的那个火车上的乘客呢，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一位吸毒的乘客呢，看到站在铁道旁的痛哭的那位父亲啊，他为全部的人献上自己的啊独生爱子。两年过去之后，那位父亲站在火车站啊，在那个火车站那里看到火车站啊那位曾经吸毒的那位女孩，那么已经成为一个母亲啊，快乐的跟自己的宝贝在一起。这时呢，那位父亲呢就看到天上的独生子呢向他微笑。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天父呢就是这样子的，为我们这些罪人赐下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呢，在约翰福音3:16才会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那时候，当我听到啊，神是这么的爱我们的时候，我就深受感动，就决志信主。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我这个信心是怎么产生的，那么我只能说是圣灵的感动。而且呢，当这个圣灵感动的时候呢，那么我也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所以呢，这个信心就这样的产生了。那么当我们在初经历主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相当的兴奋啊，想要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刻啊，就好像我们在这一段马可福音之前，我们可以看见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跟耶稣登到那个山上，看到耶稣登山变相那种荣耀的情况，那么他们也想要抓住那个时刻，当那个时刻呢成为永恒。但是事实上，当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那么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神让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不单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别人。所以当我们经历神之后呢，我们乃是要走入人群，就像当时耶稣的那些门徒一样。然而当他们进入这个人群里面，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也不是凡事都是顺利的。有些时候别人可能会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来挑战你，有时候你的祷告可能会没有得到灵验。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都会让我们对自己的信仰再一次的产生一些的怀疑。这时候你会想要去找答案来说服自己所信的的确是没有错的。然而当你想要用理性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呢，你却找不到，好像不管怎么解释呢都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在这种情况底下，你的信心可能就会因此低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那么这个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许许
多多属灵的前辈，他们也都坦诚，他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当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那么应当要如何来面对呢？一般人还是会靠着理性哦，想要通过理性来找到答案，但是呢有时候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信仰的领域里面呢，有超理性不可知的神秘成分。当理性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那么就必须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信心让我们一切的疑惑可以迎刃而解。就像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所做的许多的事情也都是需要运用信心的。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能够获得知识跟智慧的话，那么我们会去学习吗？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工作可以达到某种的目标的话，那么我们会去工作吗？如果农夫不相信他耕种一定会有收获的话，那么他会去耕种吗？假如你不相信你的另外一半会带给你幸福的话，你会娶他或者会嫁给他吗？所以呢，不只是我们工作需要信心啊，连我们吃东西也是要凭信心的。还有呢，结婚这件事情呢，更是需要运用到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真正的知道它结果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却仍然照着这个我们所希望的去做。那么其实这就是信心的一个应用。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用理智去做判断。我相信你不会到街上随便找一个人然后就说你要跟他结婚了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呢，那么就是一个盲目的信心啊！你通常你会跟他有一些的交往，经过一些理智的思考，还有去感觉啊，看看自己对对方的感觉如何，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同样的，对信主这件事情，我们也是要用理性去思考，看看圣经里面的话是不是真的有它的道理啊，还要看看我们心里面这个感动如何，然后才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然而当我们用理性去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再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信神的事呢不单是靠理性，因为有关神的事情呢存在有不可知的这个神秘性，它是超理性但是却不违背理性。就好像我们相信所看不见的神存在这件事情一样，虽然呢我们常常是透过理性来判断事情，能够通过我们理性思考的我们就能够接受，不能够通过我们理性思考的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但是有时候通过我们理性所思考所能够接受的事情呢可能一下子又变成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所以呢许多的事情是否能够接受呢，不单是靠理性，也需要运用信心。那么江奥特伯牧师呢，他曾经就在他的一本书叫做《信心不怕怀疑》这本书里面讲到他一个特别的经历他说许多年前他还住在南加州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呢就带他要去他有一个朋友很喜欢这个滑翔里的这个滑行，有一天呢就要带他上山去看他这个滑行而且呢他还说呢他上山的时候呢会送他一份礼物，所以呢他们就上山去。当他到山上去的时候，他看到那里的风景真的很美，而且呢有许多人已经在那里准备要这个滑翔下去，那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滑翔翼的地方。那么当他们到达之后呢，就有一些人呢过来呢向他们做这个安全的说明，还有展示那个所需要用的这些的配备。那么他们向他们展示呢这个安全带呢有多么的坚固，还有也告诉他们这个滑翔翼的这个航空动力学让他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么他们也谈到这个滑翔翼有可能 啊，造成死亡的可能性大概有千分之一啊。那么他们上这堂课呢，是在那个停车场上的，也就是说他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听他讲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听的时候呢，觉得他讲的一切呢都非常的有道理啊，他可以接受他所说的事情。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呢，今天我所要送给你的礼物呢，就是你跟我一起去滑行滑行啊。那么你今天呢要从这个山上呢跳下去啊。所以呢，他就走到那个山崖边去啊。啊，当他走到山崖边的时候呢，啊，你想他对这个安全感呢啊会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变？他这个安全感呢是会越来越上升呢，还是会越来越下降啊？他说呢，他这一路走呢，这个安全感呢是一路下滑。他心里面呢充满了，一下子就充满了疑惑，假如这个安全扣环掉了怎么办呢？假如这个滑翔翼的这个翅膀坏了怎么办呢？假如突然有一个巨大的龙卷风怎么办呢？啊，假如有一只大的鸟来攻击他怎么办呢？啊，他仿佛看到自己的身体呢摔在地上，然后啊这个飞溅起来的那幅景象。他想象呢，他的孩子没有父亲啊，他想他的老婆没有老公啊，正在跟其他的男人约会，而且那个男人呢是他所没有批准的一个既富有又吸引人的这个男人啊。从客观的因素来看呢，他从停车场走到这个山崖边啊，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他没有接收到任何新的证据可以使他的理性呢倾向于这个滑翔翼是比较不安全的。虽然他没有新的知识，但是他的心呢却突然间充满了这个怀疑。那么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克服这一点呢？那么就必须要运用这个信心。那么在那种情况底下，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啊，他不是跳下山去呢，就是留在那个山上。他不能够只有啊跳一半啊，一半跳下去，一半留在上面啊，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尽管他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怀疑啊，但是如果他想要飞翔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跳下去啊，跳下去，这个就是他信心的一个跨越。当他跨越出了信心的一步之后，他不但能够确定他们所说的是真的，而且呢他也可以经历到他们所说的在空中翱翔的啊那种情况。同样的，在追求认识神的这条道路上，信心呢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道理，而明白神的道理之后呢，会叫我们更加的确信我们所信的。所以不管我们对神的知识到底有多少，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的跨越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经历神的大能。然而当人在经历神之后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不会一直停留在那个属灵的高原上啊。当然回到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困难难以解决的问题，让人对神的信心减弱，甚至于产生怀疑。有些人就会问说，神如果这么爱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总是快乐？为什么信主的人还会遇到许多苦难的事情的发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没有果效？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但是不管啊什么样事情的发生，其实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对爱神的人而言，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么都是有益处的。就像罗马书8:28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在人看来，苦难的发生呢是会摧毁一个人的信心，但是对于一个爱神的人而言呢，我们可以看见苦难的发生不但不会摧毁他的信心，而且会增强他的信心。从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从对主大有信心的一个情况，那么转变为对主有所怀疑的这种情形。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看见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医病赶鬼做得很好，很顺手，他们也很欢喜快乐。但是呢，这一回当这个父亲将这个被鬼附着的儿子带来，求他们能够帮他们把鬼赶出来的时候呢，却怎么样呢？却一点果效都没有，跟以前怎么会差那么多？为什么他们以前可以奉主的名医病赶鬼，但是现在却不能呢？为什么主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从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将鬼赶出去的时候，在这里引起的这个辩论啊，为什么会起辩论呢？当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鬼赶出去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的确是门徒们的一个失败啊，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所以呢，那些人才会聚集在门徒面前呢，啊，可能在嘲笑他们，可能在责备他们。而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呢，就因此呢跟他们争论，想要证明自己的信仰是对的，别人所说的是错的。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去辩论谁才是对的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当他们在那里跟别人争辩的时候，不但对那对需要受到帮助的父子呢没有任何的益处，而且呢只会让人看笑话而已。许多时候我们信徒呢也可能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这就是啊信心的一个障碍啊。那么就在他们跟别人辩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耶稣回到他们那里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这个孩子的父亲就立刻接口说，把孩子的事情告诉他啊，就把这个整个过程呢就告诉了耶稣。那么接着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哎，这个不幸的世代啊，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那么从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稍微去想象一下耶稣当时的这个心情，当然不是很好啊。他说这个不幸呢，当然是指没有信心。世代呢，那么不只是指门徒，也指他们当时的所处的那整个世界的环境啊，当然也包括以后的历史历代啊。如果今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可能还是会说，哎呀，不幸的世代啊，他可能会说同样的话啊。虽然如此，我们看见当主耶稣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的时候啊，耶稣这件事情乃是指着当时的情况说的，因为当时耶稣已经在他们当中行了大约3年左右的神迹奇事，他将神国的道理教导给他们。所以呢，他那时候可能在想，我到底还要等多久你们才肯信啊？你们还到底还要有多少的证据你们才能够相信？你们还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够来激发你们的信心呢？虽然世人不信叫主痛心，但是门徒的小信呢更加让主痛心。因为他们过去这3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已经看到太多的神迹奇事。那么接着主耶稣就吩咐那个父亲把他的儿子带过来他们就带着他来，他一见耶稣呢，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了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当这个父亲把他的儿子带来耶稣的面前之前呢，他已经尝试过各式各样的方法，他已经找各式各样的人来帮助他，但是呢都没有用。就在这时候，他可能听到耶稣是一个非常能够医病赶鬼的人，所以呢他就把他带来。但是当他把他带来的时候呢，他没有见到他， 只有见到他的门徒，所以就请他的门徒来帮他的儿子赶鬼。没想到啊，他的门徒赶不出来，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他当时呢，一定是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再度陷入这种失望的光景里面。所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他似乎也没有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希望，所以他才会对耶稣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帮助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愁苦的父亲呢，他已经心灰意冷，他对耶稣不是说你能，他是说你若能啊，这是一个很无奈的心情。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人生的难处的时候啊，又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岂不是也像这个父亲这样子的吗？当我们来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没有把握的态度，说你若能啊，意思是说神啊，假如你有办法的话，那么请你帮帮忙啊。这个祷告好像就是说啊，你将死马当活马医吧。那么这样的一个祷告不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你想不是出于信心的祷告神会接纳？当然是不会的啊。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假若这个词呢，不是一个信心的用词。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的时候啊，也不要做假若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这样祷告呢，是因为怕我们祷告的事情呢，到时候如果没有成就，怕别人会觉得啊，我们的祷告没有用，好像我自己很不属灵，很丢脸啊。特别是啊，做传道人的啊，特别会这样子哈，怕自己祷告没成就啊，那么就很尴尬的一个啊一个情况。所以呢，就用假若啊，假若神你怎么样怎么样。然而对神而言呢，不是神若能做的问题，而是人若能信的问题。所以呢，耶稣才会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么在这里，耶稣回答啊，指出这个医治的关键所在是在哪里呢？就是信心啊。因此，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信不信的问题。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接着24节，孩子的父亲就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人，他把他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啊，他没有假装信，他说我信，但是我就是信不出，信不来啊，求主帮助我能够跨出那个信心的一步啊。其实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么这就是信心的一个开始。在此当那个父亲跨出这个信心的地步，迫不及待的要来信主的时候呢，接着耶稣就转向他这个儿子呢，把那个鬼给赶出去了。由此可见呢，主耶稣因着那个父亲对他的这个信心呢，成全了他的祈求。那么这就是有信心的祷告所带出来的一个果效。信心呢，不但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途径，也是我们的领受神啊各样恩典的一个管道。借着啊，我们祷告呢，借着他呢，我们的祷告可以达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啊。借着这个信心呢，也可以让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说到以前呢，有三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期望在一个特别神圣的日子呢，跟一个著名的拉比啊共同度过。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食物，没有钱，没有马可以骑，因此呢，其中的一个人呢，就假装作是拉比啊，企图从那个啊村子下一个村子里面呢，能够得到一些食物啊。那么当他们到那个村子的时候，那村的村民呢，也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当他们吃饱了晚餐啊之后呢，那个小旅馆的店主呢，就来到那位假装的拉比面前呢，恳求他为他临死的儿子祈祷啊。那么其他的两个人就向那个惊慌的拉比比手势，叫他要继续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哈，不能够承认他是假的。第二天一早呢，这个啊感恩的客栈的店主呢，他借了几匹马给这几个急要离开的这三个人哈。 那么当他们去跟这个德高望重的拉比啊度过节日之后呢，这三个人呢，他们必须要再回到这个村庄里面呢，还他们所借的这些马。那时候呢，那个假装的拉比呢，他就非常惊恐的啊，恢复他这个假扮的这个角色，走进这个村庄里面去哈。那么他看到那个店主呢，就向他这个方向呢，疯狂的奔跑过来哈。那更让他惊奇的是，他奔跑过来呢，不是要对他做什么伤害的行动，是给他非常开心的拥抱，然后大声的说：“谢谢你，拉比，啊，你离开这个村庄一个小时之后呢，我的儿子呢就从床上起来痊愈。”那两个其他那两个同伴呢就很惊奇的看着那个假装的这个拉比，啊，他们在想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但是他们不敢问，所以当他们独处的时候呢，他们就跟他问说。你在那个孩子临死之前呢，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他就回答说呢，我祈祷说，宇宙的主，我恳求你，这对父子呢不应该因我啊，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拉比，所以要受到惩罚。我是谁呢？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骗子。如果这个孩子死了，他的父亲也会认为拉比是无能的。因此呢，宇宙的主啊，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这个父亲和他的信，你医治他的儿子，这不会有什么妨害感。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哈，但是我再讲一个真的故事。以前在这个阿肯萨斯有一间的教会，那么他们在山边置满了一块地，那么准备在那里盖一间教堂。那么在献堂之前呢，他们完全照着这个计划去进行，把这个邀请信呢全部都发出去了。结果呢，没想到在献堂之前呢，那个市政府的人呢来说呢，因为他们的停车场不够，所以呢这个许可证呢不能够发给他们啊。那时候他们就说，糟了，买的这块地就只有这么大啊，不能够盖更多的停车场。那么唯一剩下来可以用的地呢，就是教会后面的那座山，怎么办呢？那个山又不能够盖停车场，所以呢，当他们正在那里头痛的时候呢，这个牧师就想到圣经里面的话啊，你们只要凭着信心啊，可以叫这座山挪开啊，那么他就要挪开。所以呢，那天晚上啊，他们就跟会众说我们要祷告啊。那么他就邀请所有愿意来祷告的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他也说呢，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呢，你可以不用来哈，但是我们会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教会就迫切的为这件事情祷告，结果那座山呢真的被移了啊，但是不是神迹似的一下子就被移去啊。当他们祷告完之后，第二天的早上，牧师到了办公室之后呢，突然有一个人来敲门啊。那么牧师敲门一开一看呢，原来是一个建筑商哈，啊。那么他就跟牧师讲呢，我们在不远的地方呢，我们正在盖一个购物商场。他说呢，我们现在缺少了一些土，但是临时要买呢买不到，所以他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把你们啊，后面那块山上的土呢给我们使用啊。他说，我愿意给你钱，或者是愿意帮你呢把它变成停车场都可以，只要你给我那些土就可以。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祷告呢就马上的应验啊，我们看见他们整个教会就因此高兴得不得了。那个牧师还跟他说呢，你需要多快啊，他说呢，越快越好，不然我们工程就会耽误了啊。他说，只要你一答应，我马上就来啊。所以呢，就这样子的，后面那座山呢就被移成平地，而且呢还泼上柏油啊，盖成停车场。所以呢，他们的献堂典礼呢就照常举行。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发生在阿肯萨斯州那边的 Smoky Mountain 山脚下的一个小的教会的故事。同样的，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那么我们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在人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当我们凭着信心祷告的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迎刃而解。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也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有信心的啦。我们不但是相信神，而且相信神一定可以做成，在他绝对没有难成的事情啊。但是呢，神却没有为我们成就啊。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就碰到一个挑战，那就是说，主在这里所说的，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的确发现有时候我们照着这句话去做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成就啊。那要怎么样来解释这段的经文呢？其实在这里说到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啊，并不是说啊相信神一定会照我们所求的去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如果是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基督徒会有病死的，因为只要我们用信心祷告呢，那么他就会得到医治的啊。我们对神的信心呢，乃是这样子的，是相信神有这个能力，而且呢，神会按照他最美好的旨意，在他认为最适当的时间，用他认为最恰当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祷告的事情。那么这才是信心的一个祷告。所以司布真牧师他曾经这样说过，许多基督徒呢常充满疑惑和害怕，并且绝望地以为呢这是信徒的正常光景，然而这却是错误的啊。我们当然是会有疑惑跟害怕的时候，但是呢只能让它如同小鸟飞过我们的心灵，绝不能够让它徘徊逗留。当你知道信徒可以享受崇高甜美的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的心中是否也会发怨言说，哎呀，这件事情不会临到我的身上呢？啊，今天只要你有信心呢，你仍然可以站在这个圣殿充满阳光的殿顶上啊。今天当你听到众圣徒的事迹，他们为耶稣做的事，他们如何享受他，多么的像他啊，又是如何为他的缘故忍受这个大逼迫啊，你可能会说，哎呀啊，至于我呢，我不过是一条虫，我永远不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啊。但是呢，他说到没有一件事情呢是圣徒可以做到而你不能做到的事情。恩典的提升，属灵的成就，清楚的确据责任的岗位，没有一样不是为你敞开的。只要你有能力相信，放下你的麻衣跟尘埃，起来站上你真正有尊严的岗位，你在天国中是小的，只是为你自己要做最小的，实际上并非必须如此。振作吧，黄金宝座的保证呢正等待着你，与耶稣相交的冠冕呢已等待着戴上你的额头，裹上红色的细麻衣，每日享豪华的享受丰富的宴席。你若相信可以吃地上所出的肥美之物，你的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你的心灵因骨髓肥油而饱足，去汲取恩典之黄金和捆绑，他们正在信心的土地上等待着你，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弟兄姐妹，你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句神的应许的话吗？如果你相信的话，就要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想信信不来或者信不足的话，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求主帮助你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不要再犹豫的。如果你背着这个滑翔翼站在山崖边上呢，你不跳下去的话，那么你就永远没有办法享受在空中翱翔的那种奇妙的经历。如果你要享受在空中翱翔的那样 那种奇妙的经历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背着滑翔翼啊往下跳，勇敢的跳下去。同样的，今天如果你要在主里面来经历到主里面的丰富的话，你就必须要勇敢的踏出那信心的一步。现在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同起立来唱。
这一段时间，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